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哲欣和笑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哲欣。
Hello， 笑凡哥。
哲欣，我前阵子确诊，现在其实还有一点点的疲倦感，每天都觉得睡不饱。
这个长新冠好像很多人都在困扰。
其实后来我去看了中医跟西医，他们说这不是长新冠，这个叫做大病初愈的正常现象。
身体还虚。
对对对，
身体还虚，要把它养回来。
当时我请了还蛮多天假的，在整个确诊的期间，所以后来大家都关心我说，哎，还没有恢复回来啊，就问到我说，那你之前有没有保防疫险呢？因为如果你有保防疫险的话，确诊就可以领一大笔钱哦。
对，是至少可以补偿一些工作的这个损失的部分。
哎呀，我就是没有保，
可惜呀。其实我保过，但是我保的时候是在我还没有得之前，就发现等到我要得的时候
过期了吗？
对，根本就不能再保，也不能续保，
更呕了。
哎，这个也是，后来想也没什么差别，对我来讲，因为影响还好不大了。
当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人问我说要不要买，但是我都没有真的买下去，是因为平时我的保险理专本来就会丢一些，哎，有什么新的险种给
我
啊？我
看看你需不需要这样。
我其实久而久之都觉得，天哪！如果我什么都要防范的话，那就保不完了。
是，
我投下去的钱比我真的遭遇的意外还要多。
是，然后有时候你自己真的要看保险，还适量，有够了就好。有时候太多，你会觉得不见得真的能理财，所以把你的钱包就耗在那个保险费当中了。
但当有意外发生的时候，而我们刚好没有保到的时候，这种时候就会觉得比较苦恼一点，
有点懊恼。
夏凡哥，你都怎么看人生当中的意外呢？还有意外一定会造成亏损。
是，其实意外当然一定会造成亏损，那其实呢，你要做的所有的保险是不太可能的，但我觉得有一些是你非保不可的，你可能觉得比如说医疗啊这种你一定会碰上的，你
基本的寿险啊，
是，那你想说啊这就好了。那至于其他再有可能其他碰到的状况，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根本不能防范，你但是你花太多力气去防范，反而让你什么事都不能做，那才叫真正的亏损。是，
但如果我又心里面对未来未知的人生感到担忧，该怎么办呢？
担忧你可能要做一些整理，比如说我们以前做风险管理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看啊，到底会碰到哪一些危险的事情或问题或意外，这些都是可以被大致上猜测出来有哪一些，可是你很快就可以归类出来说哪一些东西是它非常的几率非常高，是很有可能发生，哪一些就是说你就算再怎么防它要来你根本挡也挡不住的，你就把它拿掉，就是不用再烦那些你挡不住的事情。但有一些事情是我个人的注意事项，留意一些做法就可以规避掉的，那就是我要去做的事情。所以风险呢，它不是告诉你说啊，你要把所有风险都避掉，而是避掉了你可以避开的风险，而有一些不可避的风险，你就做一些选项的预备就可以，在你可以的范围。如果大家都是一样遭遇的状况，你预备的再多你也拿不到，就像保险，你说保险很重要，如果保险公司不见了呢，那这种你去担忧也没有意义，所以不要把这种风险的管理放到那么高的层级，就当作是一个参考选项，把你最可能接触到的几样做避险就可以了。
不要随着世界经济不景气起舞，或者是随着我周遭的人的恐慌起舞。
没有错，就是你适度的担心，但是把它条列出来，整理一些你可以需要可以有行动的东西你就去做，无法用行动任何方法去避开的就把它摆在一边，当作万一有大家一起来承受，你就不要太紧张，不要花时间一直去想怎么避开那种根本挡不住的风险。
遇到有可能我觉得我需要保，但其实我的钱已经没有办法再多负担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上帝保我的人生，我的生命从他那里而来，所以他当然保我一生咯。
其实把你的基本生活顾好，其实心情愉快，很多问题也会减少，也可以增加你的注意力，有些意外就避开了。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一个不知道到底算意外还是不出意外的意外，好绕口哦。
真的是，
这段内容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2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 出埃及记第24章的时候提过，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也就是说整整40天，以色列人其实是看不到他们的领袖摩西的。
是，
但只要一看见哇，那个山头上面有火焰一样的云彩，就会知道了上帝在那里跟摩西说话。
对，
而这次摩西上山还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上帝吩咐他说，你要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但是到了出埃及记第32章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中间过了多少天，以色列人忽然间聚集到亚伦那里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会儿他们只是很多天没看到摩西，忽然间就觉得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而且我们要做一个神像？
到底几天，我们这里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时间点，但看起来不是一段短时间，可能就要十几天或者是几十天这样状况之下。那对于这些百姓来讲，他这时候很担心，是因为他们在素有的习惯当中，过去的认知的里面，只要人跟神遇见，这个人是很可能就死在那个现场，甚至没有办法看神的面。所以对摩西没有出来的这件事情来讲，就好像我们以前谈到很多关于这个圣殿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大祭司的衣服，记不记得谈到说，如果他
如果没有听到大祭司持续从至圣所里发出铃铛声，
就要把他给拖出来，
他可能被上帝击
杀
了，我们要用绳子把他拖出
来。所以他们也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跟神面对这么久，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摩西也出了状况了，他们已经被神所讨厌了，厌弃，那再过一段时间会不会等着要被处罚，要被惩罚的状态，这件事情对他们讲正在一个认识的过程，很容易起一种不安的心情在他们当中。
如果他们怀疑自己被上帝讨厌了，被上帝抛弃了，
是
为什么要做一个神像呢？要移情别恋吗？我们赶快找别的神来保我们。
其实在讲到对神像是有个趣味，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他们敬拜上帝的方式不够，没有给予足够的供养，这个在他们过去的信仰经验是常有的。比如包括在埃及地的状况来讲，他们是什么时节应该敬拜什么神明，如果你没有按着时间去供养他或供奉他，按着他的祭礼奉献出去的话，你们就会遭到灾难一样。过程当中对他们讲，是不是要什么想什么办法来安抚这个神的怒气？
如果需要安抚上帝，我们就参考外族人都是怎么安抚他们的神明的。通常他们惹他们的神明愤怒的时候，可能会扛着神轿出来游街一下，大举祭祀，
是
讨他欢喜。
是，
那么我们的上帝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杀了摩西，又讨厌我们，我们就来做个神像，
弥补的方法，
大肆敬拜耶和华上帝吧。
对对，你知道我们在这个华人的这个很多的一些民间信仰，有时候盖庙啊，这都是某一种程度的说，我要回报一个还愿啊，或者是要平息这个神明的怒气啊，我们就做一些回应的概念。所以你这样套过来就可以明白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想要做这么一件事情了。
我曾经参加一个短宣队，是前往非常偏乡的偏乡，当地有100多间庙，但只有2家教会。
是，
这个传道人来接我们要前往教会的时候，中间经过了好多好多的庙，
一路上都看到了。
其中有一间庙，它的门口摆了非常多的鲜花贡品，
是
大开筵席。我们在想说，为什么这么多庙只有这一间正在大肆庆祝呢？
对，
传道人就忽然脸色一沉，跟我们说，因为昨天有个人，年轻人在庙门口出车祸，没有人撞他，他就经过庙的时候就忽然间自摔，然后整个人摔进庙里。乡亲父老立刻就赶快大摆筵席，去摆在那个庙里面。他们觉得是这个神明不高兴，所以才会有人在庙门口
出车祸，
出车祸，
也可以无缘无故的出个车祸。
这个大摆筵席的背后其实是恐惧，
这个，
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的心态也是充满着恐惧。
是的，因为他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大概那个时期所谓的神明都属于一种比较像部落信仰，就是泛灵，也有各种神明的存在，所以他们对这些的每一个神明的敬畏的程度都比较高，与恐惧跟力量之间的一个对抗。
我觉得恐惧会让人变智障，
这我觉得是很容易，
这不是骂人我自己回顾我自己的人生，当我的智商下降的时候，通常是因为我 陷入不安全感当中，我的大脑思考就忽然间变迟钝了，觉得我的脑子像浆糊一样动弹不得。
事实上在研究里面也会发现，就当人在恐惧的时候会呈现空白的状态，
是，
然后就会无法思考，然后无法动弹。所以很多的动物你知道他们在捕捉猎物的时候是先惊吓，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应，然后就马上被猎捕。恐惧会让人在智力的或逻辑的思考整个会暂停的状态。
以色列人智商下降的最明显的阵头就是上帝明明才颁布完十诫，讲到了不可敬拜偶像，也不可为我雕出什么样的神像来拜，
是，
结果以色列人现在竟然明目张胆的要求亚伦给他们弄出一个神像来带领他们走路。更奇怪的是亚伦同意了耶，亚伦也智商降低吗？
嗯，这个我想也是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就是我们常常在圣经在描述某一说这是什么群众的声音就赢过了他们这种概念，就是他知道他在继续讲没有人要听他的，全部的人都告诉他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比如说我们弄个神像吧，这种概念就会让亚伦在这时候也找不到人问，然后也摩西又不在，对他来讲他可能也有点动摇，会不会真的摩西也回不来了。
群众压力真的是会让人陷入恐慌耶，
是，所以能够应付群众的压力，那个随着理智啊或者他的那个冷静的能力，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这种时刻也很像是一种领导危机，因为变成民众来领导你了，你不再有威信可以去领导他们，可以去对他们 say something 了。
对，准备说你在那个阶段来讲，因为你不是用一个强制的权利，所以你会问那怎么样民众会听我，一种是我顺着他们去做，那另外是我要坚持在某个位置上，我要忍耐，要抵得住或抗得住这种抗议的声浪，那才有办法。可是也许我还没有抗议过就已经被民众给吞噬掉了呢，这又是另外一个恐惧。所以他在这两年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他的信念非常的坚强。
人在恐惧当中的时候都会选择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生存下去的那一条路，
是没错。
以色列人选择的是我们要做一个新的神像来带领我们，而亚伦选择的就是好，那我听他们的话吧。于是亚伦就说，那你们把身上值钱的黄金首饰给我吧，人民就交出来，亚伦就用它来熔铸成一只黄金小牛的像。
是，
为什么会认为耶和华上帝是一只小牛的样子呢？
其实这里面他们有一个稍稍规避的模式，在某一些的考古的说法里面提到说，哎，关于这个牛的问题是这样，他们其实不是把牛当作他的神像，而是把它当成上帝的坐骑。这个在他们的过去在埃及看到有神明的坐骑是牛的，或者是用牛来拖拉那些神像的。
耶和华上帝变成小牧童了吗？
应该是说他乘坐在他的上方，就是他等下拖着他的车，或者是他就代表他能够乘坐的一个动物，就是他能够载着这个上帝这样到处巡行的概念。
怎么不是做出一个豪华马车像呢？好歹做一顶轿子吧，怎么会做出一头牛？
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模式表达说啊，上帝站在他的上面，所以也规避说我直接做了上帝的像，就是我们前面讲十诫里面提到说你们不可做别的像来代替耶和华，对，你还没有坐像，但还有指出一个方向让他们可以去敬拜，所以也有这个说法把这个牛犊当成是一个规避的方法，说啊，这就是你们的神，他指的是这个牛的上方有这个神，那你们只要朝这里去敬拜就可以了。
起码亚伦并没有真的为了讨好人民而触犯十诫。
所以也有一些说法是这样，但也有人说不是，他们就把它想成是埃及的神奇，那个牛是他的化身的样貌。
这只黄金小牛就堪称是一个神龛一样的概念，只是没有放神像在上面，
一个供的位置，一个方向给他们。哦，你只要朝这个方向拜，因为他们看不到神，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去拜，东拜西拜嘛。他说给你一个方向，那你就拜这边好了。
这只黄金小牛像弄出来之后，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效应非常惊人。人群喊着说，这是带领我们离开埃及的神。亚伦也说，明天我们向耶和华守节。人民真的智商低到一个程度，觉得这只黄金小牛就是耶和华上帝耶。
不能说他们智商低，而是他们有一种概念，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所有神明都是长这个样子，用这些像来代替的，那个像本身就代表他们要敬拜的神明，所以他们觉得我终于可以清楚知道我怎么去拜一个神了。在刚开始要从一个过去那么多神像的角度去拜一个没有神像的神，对他们讲是其实也是一种恐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样拜有意义吗？有用吗？还记得我们过去看到那边人那么崇拜神明呢，他们都必须要有像，必须要有很清楚的献祭的祭礼，要这么丰富，要这么的 甚至有些是血腥的，才能够表达他们的贵重的模式。突然一下子不用的时候，其实有人会着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这样真的能够让我这个神开心吗？我会不会更多的得罪他？所以这种不安全感让他们选择说，我终于找到一个方法，我可以拜他，我有把握我是拜的是他，然后我有东西可以献成，真的是对象到他身上。
拜传统信仰的人要变成基督徒的时候，
是、
好像真的会很考验他们的信仰观耶。
是，比如你神桌没有了，我神像不在了，那但神真的跟我在一起吗？你用什么来证明？这种都是无法看见的东西，所以有些人是转换替代，然后可能有人开始去把一些类似像家谱的方式啊，或者一些家训啊，来表达说我们不是把这个神这个丢掉了，我们只是很清楚我们拜了一个更高的神明，有一些具象的东西来帮助他。
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一个刚信主的同学吃饭的时候要祷告，他一开口祷告，其他的基督徒就忍不住笑了。因为他一开口就说，上帝，我是某某某，我住在台北市什么什么什么地址，然后连他家几楼几号全部都讲出来，现在我要跟你说我的祷告。
对，
他说因为他以前拜拜的时候来到庙里面都要先报上他的身家资料，
对对对对对对，
不然神明不知道，这成为他向上帝表达虔诚的一个方式。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也很可爱，就是说，但是他也会慢慢随着他跟上帝的关系，跟对上帝的认识，他也愿意说，其实我已经不用报这些资料，因为他知道我比其他人都知道的更深，我报任何的资料都没有意义，他都已经知道。可是这个观念的过程，随着他认识上帝的开阔，所以他就越来越能够接受。可是不要忘，这是一个历程。对这一群以色列来讲，你已经抓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些正在脱离那过去的信仰的过失的方式，所以他们其实是不安心的。其实这个过程拉了很久，包括他们后来真的建立了民族和那国家的状态，有了圣殿，都还是有这种现象出现。
即使摩西已经非常清楚地颁布十诫，
是、
他们也都异口同声地说，上帝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必遵行。
是、
这一会儿仍然没有办法让他们把正在做的这件事情跟十诫连在一起吗？这件事情完全不对耶，他们才异口同声答应过上帝的。
没错，就是在这个过程他们有心中的不安，因为你知道一个看不到的神明其实非常挑战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说这个神的存在，可是你指不出任何地方，甚至在生活的里面，我好像没有办法跟一个人这样对话的过程会让他恐慌。那那些神明为什么他们这样拜，他们有把握？我有各种方法可以确保当我这样做他就可以这样回，我做那样他就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个祝福。这种方式对他现在来讲不是，现在是所有的祝福来自于上帝，所有的主权在上帝手中。这件事情让好让人变得非常的没有把握，我是不是做什么就动辄得咎，或者是我真的可以符合他的要求吗？他没有把握了，不像过去看起来有很多规条，可是因为有规条我就可以很方便照着去执行就好了。现在规条不见了，只要你拜一个看不到的神明，糟糕，什么方法他都不要，要一个土方法，对我来讲就开始糟糕，这样可以吗？合理吗？我就会想补充一些方法 来弥补这个找不到安全感的一个方式。
虽然知心我从小就是基督徒，但其实以前我对上帝的信仰也会不由自主的建立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东西上。我指的并不是某个神像，而是我会建立在人群的声量上，就像买东西一样，我到底要挑哪一支口红呢？哪一个牌子的口红才是最好最滋润的呢？那我就去查一下网络声量，大家都说 A 品牌的口红非常的滋润，那么我就选它了，我就相信它真的可以擦在我嘴唇上面是对我好的。别人走过的路我才觉得我跟随神走同一条路会是安全的。
对对，
如果我没有听过有谁是跟随神走这样的路的，我就会非常的恐慌，我到底是不是被骗了呢？这个神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啊？
对，所以我们都刚信主有时候也会评说，哎，我的灵修时间够不够啊，我的祷告有没有够长啊，我有没有像谁那个聚会这么的稳定，来评估我自己跟神的关系。这同样的概念，他现在找一个方法能够来证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真的存在的，然后也可以有一个连结的。
对以色列人的处境有一些同理心，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变出一只黄金小牛像了。
是，
隔天以色列人就宰杀牲畜，有的当作生祭烧化了献给耶和华上帝，有的当作平安祭吃掉。 他们在这个黄金小牛像面前大吃大喝狂欢作乐、嗯、
是
这个也是参照他们以前在埃及看到的做法嘛，要宴请神明的时候就一定要狂欢大吃大喝
可能比原来像尼高汉的平安祭的那些祭礼还要更复杂更丰盛，他们觉得这样子一定可以更满足这个上帝的心意，所以可以开心的在那里欢乐或跳舞，甚至可能在某一些的跳舞的模式里面也是一种娱乐神明的方法。
就像我们现在庙门口有的时候会上演布袋
戏，对，是还有歌仔戏，要酬神的意思。嘿，
因为我从小就是基督徒，所以刚开始看到庙前面有盛大
的
表演，
是
很有声光刺激。到结果没有观众的时候，我其实在那边看了很久，这个是干嘛呢？
对，
看起来好像很精彩，怎么没有观众呢？
嗯、
我的朋友才拉一拉我说，不要站在那边，那是给神明看的。
对对对，他会有一些时间是。神人共享的时间，也有一些是专门要做给神明看，所以他会在时候就不希望信众到那个旁边去观赏。那这就是他们的一些方式，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所以这个欢乐跳舞，这包括了可能真的也是哦，我终于安心了。另外呢，也可以是我在做更多的方式让神开心的概念。
上帝已经开心了，我们可以不用处在原本的
恐惧
感
里
面了。
对，我已经满足他，而且你看，我们又跳舞给他看，他更开心了。这种概念。
亚伦默许这件事情摩西不知道这件事情、
嗯、
但上帝都看见了
没错、嗯、
上帝就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且由着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好像这才意识到以色列人做了一些触怒上帝的举动
是、嗯、
但他的反应却是赶快求情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下半哥我们到底怎么样理解上帝的性情、啊、他到底是讨厌以色列人还是又爱以色列人、
嗯、其实在这当中我们讲他的爱以色列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就是哇他太完美了这群以色列真好不是他其实知道他选的本来就是一群微小微弱的百姓只是因为他的约定他跟这些亚伯拉罕以撒他们所立的约要使这个以色列成为大族这件事情他决定要继续的遵守所以才选择了他们而这件事情当中就像他讲他发了烈怒想要灭绝这一切这个过程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要特别是要给摩西来听的也就看看摩西在这个时刻打算做什么决定按照上帝的律法确实没有错他已经颁布了不可以这样他就会如果这样做他会灭他们这并没有不合理他也真的可以这样去做可是当这事情他先告诉了摩西让摩西做了一个反应是再给他一个机会再给他们机会这是按照上帝你的性情所做的决定你不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怎么会把人带出来这样子不是羞辱你的名吗这个模式很好啊，他等于说让摩西去替上帝想说你这样子的名声会不好哦
摩西的求情是显示出他耐力过人吗、嗯、因为以色列人真的很烦啊一出埃及之后就开始抱怨摩西没水喝没东西吃
是
把我们带来这里是要让我们死啊那我们还不如回去好了这种时候他竟然还为这群刁钻的百姓求情
嗯，所以这点就回到说似乎也在看摩西这个人像你在看摩西你这个时候你的决定是什么说不定就像他讲的说哎，好那就灭掉吧你看我听你的话所以就让我一个人这个就回到他最初的时候年轻的那个个性的里面就是我要当一个领导者我要替他们出头然后好好的那个为他们讲话的这种个性很刚硬很强而没有少了那份连续百姓的心在这当中他突然好像把他连续找了回来说不我们可不可以再这样因为上帝啊你是一个爱他们的上帝可不可以不要再这么快甚至是让别人笑话你这个神因为改不了这群百姓就把他们给杀了
这一场看起来是很糟糕的意外、
嗯、
也变成神手中用来试验摩西品格的工具吗
这对我来讲我是这样猜测因为我觉得似乎来不摩西是个挑战因为也就像你刚刚讲这么麻烦一群百姓干脆就不要带了就让摩西重新成为一个大族不就好了吗摩西也可以这样想说、哦、我终于可以摆脱一个大包袱我可以不要再理这些人了 但
刚开始的时候摩西就不想要躺这个浑水、嗯、不想要接这个差事。
对，但是这里会明显他就极力的去用上帝的角度来思想这件事情，是这样让大家认识的上帝会变成什么样的上帝。等于他反过来就进到另外一个位分的当中，他知道把神的名建在他们当中是需要这个时间的，神的怜悯要够的，所以也要让人家看见这是一个充满怜悯的上帝。所以在这个当中他的思考已经不是我个人的荣辱或接下来要多痛苦的要带这群百姓反反复复的过程，他觉得这是你交托给我的，不是为了是带一群百姓，是要让众民看见上帝你的荣耀。那怎么会停在这里杀灭了全部的百姓，意义就失去了。
我们从摩西所说的这一番话也可以看出，他跟当时候在旷野里面遇见燃烧荆棘的那个摩西、
嗯、
大大不同。哎，
是、嗯、
当初他满脑子只想着说我没有口才、
我能不要做就不要做，
还有不会有国家元首要听我这个牧羊人的话的。
是、嗯、
但现在这会儿当危机出现的时候，反而让摩西显出了他的生命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的一点，
是
他好像跟上帝真的打从心里站在一起了。
对，他觉得不是要荣耀我这个摩西这一族的名，乃是要我的目的，我就是做耶和华的仆人，那我应该为耶和华来着想，这件事情他就在这个角度已经改变了他的角度。所以也能够在这时候其实让上帝更知道说，你真的是一个谦和，真的是知道愿意顺服，并且是谦卑在我面前的仆人。
小的时候学校老师如果大发雷霆、嗯、要求某某人的爸妈现在来学校，
是
这个同学他闯祸 了、
啊、
他可能打伤了同学啊、
嗯、
大家通常都会很好奇，哎，这个同学的爸妈长什么样子呢？
是、嗯、
到底哪个家长来呢？那家长来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
嗯、通常家长的反应好像也就能够显出他有没有真的在做一个家长。
嗯哼，
小学的时候看过最惊悚的画面就是这个闯祸同学的奶奶来了、
uh-huh.
一走进教室，老师正在上课，所以老师可能没有看到侧面有人走进来，
是
这个奶奶走进来一巴掌打在老师脸上、
哇，真的是好奇怪、啊、这个
奶奶的孙子本人也都吓傻了、
嗯、
奶奶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就觉得哦，学校老师欺负我孙子，我要去教训学校老师、
嗯、是
后来老师当天就进了校长室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班上了、
啊，这个当场的羞辱啊、
哦、虽然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要这样、
嗯、
但可以感觉得出来、
嗯、
这个奶奶可能平常真的也没有在做一个教养的责任、
嗯嗯、
才会有这样子的处理事情的方式、
嗯、
跟态度跟想法。今天我们从摩西向上帝求情的话语也看出了摩西生命的品质、
嗯、
还有他真的有一个领袖的心，
对，他是真的考虑到整位百姓为上帝他最初的目的那个来去着想的这个角度，并不是上帝没有想到，我觉得 他让摩西自己把这样的话说出来，也知道他的心意，也能够让明白原来他认识的上帝是这样的神。
其实也不是只有摩西在求情啦、
嗯、
以色列人做出了一只黄金小牛，真正的用意原本也是想要向耶和华上帝求情的，
是、嗯、
他们是想要敬拜耶和华上帝的、
嗯、
只是用错了方法、
嗯、
而且是上帝严严的说不可以这样子做的方法、
嗯、
那么摩西所采取的求情方法到底有没有效呢、
嗯、
跟以色列人所采取的方法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留待下一回再来开箱咯。我是知心，
我是小满哥，
下一回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再会。
OK， 拜拜，
拜拜。